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请翻开《大智论》卷54，讲义1538页。讲义1538页。我们这一卷主要是讨论是天主品，因为天主第四他请问了三个问题啊，什么是深入究竟住般若波罗蜜中，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的体啊，什么是出入方便行啊。那有关于般若体跟出入方便行，上次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正在探讨的是如何深入究竟住啊。那如何深入究竟住，这经文是讲义的1532页。云何应住般若波罗蜜中？那底下分成两个大项啊，一个是应如是住啊，再来是讲义1533页所不应住啊。那应如是住主要是讨论到五蕴空与菩萨空无二无别啊，乃至六根空、十二因缘空啊，还有六度一切种智空，都与菩萨空无二无别。像这样就是应该住。那应该住的意思就是了解到众生空啊，还有了解法空。那这两个空，众生空跟法空，它是平等的。众生跟法啊，在世俗上来讲，众生是众生，法是法。但是空的时候啊，同一空性啊，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平等的。了解这样的，那是应该住啊。那论有解释啊，比如说旃檀本来很香嘛哈，那另外有一些粪草啊，它本来很臭嘛，但是一火烧尽以后。这两个烧尽的东西哈，火灭了以后，那这个法就没有什么差别了。用这个来譬喻，众生跟法啊，本来还没空之前，或许随俗一个是人啊，众生一个是法，看起来有差别，但是观空以后，众生空跟法空是无二无别。这样的正确了解，那就是应如是住。那下面又提到所不应住，意思就是如果对五蕴啊，乃至一切种智等等有所执着的话啊，这是不应该住的啊。或者是五蕴常无常啊，三圣的无为果相福田，还有菩萨的初地乃至实地啊，还有从菩萨从初发心修六度啊，入菩萨位得不退转，得五神通度众生啊，供养诸佛啦啊，烟土熟生等等，假如心有所取着的话，这些都不应该住啊。好，主要是谈这些。那我们正式从论这边开始啊。1538页，这里中间一的地方哈，于菩萨初发心具足六度乃至得诸佛功德相好等，皆不应住。那外人就提出一个问题：菩萨摩萨他是从初发心应该修六度，那修六度之后呢，入菩萨位，菩萨位就是菩萨正性离生了啊。那以般若经来讲，或以大智论来说，主要是在无生法忍啊，这个上下，最重要是无生法忍。那入菩萨位之后，那应住不退转地啊，那不退转以后，得无生法忍不退转以后，后面呢，主要的是沿途熟生嘛啊，所以之后要起五神通，起五神通的目的呢，就是游诸佛国去供养诸佛啦，听佛说法。或者是广度众生，好， 那这些都是菩萨应该行的啦，为什么说都不应住呢？好，论主回答，不破清净住。如果你清净心，那不执着这些法的话，那你这样的安住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 不破清净住，但破即我邪见取向心住。如果执着 我在修这些法，或者是我对这些法，我证到五地啦，你再证到一地出地，这样子有取向心的话，那就不对了。譬如治田去取秽草，就是我们只是除杂草了，不是说田都不用耕了，不是这个意思。田还是要耕，那除的只是去除这杂草，但是有益的植物不要一起除掉啊。复次，为断法爱故不应住，为了断主对法的爱着，所以说不应住。再来，不欲为诸佛说毕竟空智慧故不应住，毕竟空嘛，那对这些法啦不能够取向。佛说毕竟空，那与佛说的教导啊我们不违背，所以不要去取着。那诸法是毕竟空，那用这样的智慧来修一切法，所以说不应住。若以方便不着心怜悯众生故，虽住那就没有过失。就是有方便啊，不执着，又有怜悯众生啊，虽然是这样的修六度啦，入菩萨位啊，住不退转啊，沿途熟生等等，这样就没有过失。乃至八十种随行好也是如此啊，不应住。好，底下再解释二圣的果位，这个主要是前面讲义1534页这一大段的经文啊。F 的地方，是八人是信行人、法行人，如是不应住，还有须陀丸及七世生不应住等等啊，一直到倒数第二行，阿罗汉今世入无余涅槃不应住啊，这几行呢都是在谈二圣的果位啊。那我们现在看论的解说。讲义1538页，八人者，这里八人不是有八个人，而是第八人，四双八倍，阿罗汉最大嘛，他是第一人，阿罗汉相是第二人，这样子算下来，那第八人就是出果相，他是第八人，他是属于见道，这见地道中的信行人跟法行人，信行人、法行人这个都是见到位的的圣者。好，接着须陀丸，这是出果，刚刚第一项这个是出果相，接着是谈出果。那出果最久的话，它是即期往返，最久七世。那这个即期往返南北传的说法有些不太一样，如果以北传岁丘部的正义的话，它是人天这样子算一次，在人间天上这样一大生死，它有七次往返。那南传的话，它是人一次天一次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以岁丘部的讲法，须陀丸最多是七番生死，他就要入涅槃。那比较快的呢，有须陀丸今世烦恼尽，那就得阿罗汉。就是说出果虽然是最久了七世入涅槃，但是这是从最久来说了，最快的话他当生要入灭之前他就证得阿罗汉了，他是今世就得阿罗汉果。好，这是出果。再来第三跟第四，这个都是在讲二果相。二果我们称为一来嘛， 再来人间，那是二果相。那二果相其中有一个语词叫做家家，有家家须陀洹，三世生已入涅槃。那如果是出果要升到二果，还是升到三果，为什么出果他还有极期往返呢？因为他欲界的修惑还没有断除。那欲界的修惑一般来说有九品，上品、中品、下品，这是大的分三品。那上品的话它又 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品它有中上、中中、中下，下品又分成下上、下中、下下。那大家可以记一下了，这九品的欲界的修惑它可以滋润七大生死。那怎么配呢？就是上上品的欲界修惑，光这个上上品它就滋润了两大生死了。那么上中品滋润一大生死，上下品也滋润一大生死。那么中上品它也滋润一大生死，接着中中还有中下这两个合起来滋润一大生死。那么下面的下品，那三品下上、下中、下下，这三个合起来滋润一大生死。所以这样子欲界的修会有九品嘛，对不对？那加起来二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有几大生死？七大，就是这样子。好，那这里面底下都是在谈欲界修惑断了几品，然后跟着他的果位也不同。所以出果的话，他是欲界的这九品修惑因为都还没断，所以需要滋润七大生死。那么从出果再进一步向一来相或者二果相开始迈进的时候，往上升的时候，他就开始来断欲界的修惑。那么欲界修惑九品当中，如果断前三品的话，断前三品他主要是断了上上、上中、上下这三品。那断了这三品的话，那剩下的中上、中中、中下，这个就滋润两大生死嘛，对不对？还有下上、下中、下下就滋润一大生死，所以他还要来这人天还要三次嘛，对不对？因为他是断了前三品、上品的这些欲界的修惑那其他的还没断，那其他的这六品的欲界修惑呢，它需要在这人天往返三次所以这里也提到家家须陀洹三世生就最多三次了那么三世生以后它就入涅槃。好，再来，有中间须陀洹除第三于中间入涅槃。这个也是在讲一来相那一来相就是二果相。那什么是二果呢？我们先跳到再往下断欲界六种劫生天上，从天上来生人间入涅槃，这个就是二果。二果它叫一来嘛，对不对？它是来人间一次叫一来。他断了哪些修惑呢？就是断欲界六品，欲界六品修惑。那我们看一下欲界六品修惑就上品的这些他断了，中品的也断了，剩下下品的下上、下中、下下，这个是滋润一大生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还没有断，还要再来人间一次， 所以叫一来，是这样子。好，那刚刚是讲到家家啊，家家他有的是断前三品的欲界修惑，还有三大生死。另外呢，他也有可能断前四品的欲界修惑，啊，那还有五品没有断，所以他还要来人天两大生死。所以这里就讲中间须陀环啊，除了家家须陀环呐 这些啊，其他的在中间入涅槃的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一种啊，住六无碍无解脱中者，皆是须陀环向持陀含。那什么是六外无解脱呢？其实欲界的修惑啊，它有九品嘛，对不对？每一品它又分两个，一个是无碍道，一个是解脱道。好，所以欲界的修惑它有九品，那等于是就九无碍九解脱，九外道九解脱道。那我们注意看刚刚的那个斯陀含。斯陀含它是二果嘛，那二果它断欲界的六种修惑的话，那代表说它要经历六无碍六解脱才是二果，对不对？好，要六无碍六解脱，这个时候才是二果。那如果还没有到二果之前，如果是六外无解脱的话，那都通通称为二果相。好，所以皆是须陀含向斯陀含。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断了欲界六种修惑，那已经六外六解脱，那就是二果。但是呢，这差一点点，好，他是无碍在解脱嘛。那如果是六外无解脱的话，那么这阶段呢，全部都是在须陀丸之上，而进向那个二果中间啊，那个叫做二果相。所以住六外无解脱中者，皆是出果而向二果啊。那意思就是二果相了。那如果六外六解脱，那就是断欲界六种劫啊，他升天上再来人间一次就入涅槃，这称为一来啊，这是二果，这已经断欲界的六品修惑了哦啊。那么再进一步断欲界第七分劫，那就是欲界的七品啊，那就名为三果相。刚刚已经达到二果嘛，那现在再往上就是三果相。断第八分劫亦名向阿那含，这个都是三果相。那又名一种子斯陀含，这里一种子斯陀含有的简称叫做一种，有的简称叫一间，就是世间的间。一种或者一种子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断欲界九品修惑的七品或八品。那断七品八品的话，它必须在欲界的天中受生一次。那从这个意义来说，在天上受生一次，那个叫做一种或者称一间。那么此间死彼间生就入涅槃。所以这个像阿那含断第七分劫断第八分劫，这个是属于三果相。那到目前为止就是欲界九品修惑就断到第八品了嘛。好，接着能断欲界一切劫死，那就是欲界九品的修惑全部断的话， 那就名为阿那含，就是三果。那么此间使生色无色界入涅槃，就是比如说在人或者欲界死了以后，那生到色界或无色界而入涅槃。那到那边入涅槃，不再来欲界了，所以三果我们称为不还嘛，不还是不还欲界的，不来欲界。好，这到这里是三果啊，就断一切的欲界的修惑，九品的欲界修惑全部都断了。那么一般我们来说，这个三果又分成几种啊？有分成中波涅盘、生波涅盘等等的。我们请看讲义1540页，角注127，俱舍论卷24啊，这里有提到不还果，就三果了哈，总说有七，且行色界差别有五啊。先谈在色界之间来说哈，一个是中波涅槃，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在人间往生了，那么要往色界。因为他不来了嘛，不来异界的，他到哪里呢？有可能到色界或无色界，在那边波涅槃。那这一类的三果，他要往色界，还没有到色界，在中有位、中阴位的时候，他就波涅槃了。好，这个叫做中波涅槃。再来生波涅槃，就是好在异界往生了，到色界，那出生不久，他就马上。波涅槃，这个叫做生波涅槃。好，再来有形波涅槃，就是他往色界以后，那还要经过长时间，他不是马上波涅槃了，他经过长时间的加行，不休息，有功用方便之后，好好的精进修行，那才波涅槃，这个叫做有形波涅槃。好，再来往色界生已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它是不多功用行而波涅槃，这个叫做无形波涅槃。再来有上流波涅槃，它就是生到色界，然后再来有的色界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等等，那么一个一个在往上，那之后有的到色究竟天才波涅槃，有的到有顶天才波涅槃，这个叫做上流波涅槃。那底下大家自行参照了。好，我们回过来看大智度论的原文1539页，有今世灭阿那含，阿那含并不一定是说他要升到天上啊，然后在色界无色界那边波涅槃，有的他在今生他证了三果之后，在灭度之前他就证了阿罗汉的，这个就是今世灭阿那含。那如果对照刚刚的角注127刮胡一的倒数第三行，复有不行色无色界，就是说他现在人在异界啦，不用往生到色界无色界才波涅槃，就住于此而能波涅槃，那叫做现波涅槃，就在异界这个地方，今世灭，那就证得阿罗汉了。那还没证得阿罗汉之前，那它是三果，这个叫做今世灭阿那含。有中阴灭阿那含，这个就是中波涅槃，在还没到色界之前，在那个中阴的阶段，那有极生时入涅槃的阿那含，这个就是生波涅槃，生到色界不久他就波涅槃了。有生以修起诸行入涅槃，这个就有行波涅槃，他生到那边还要再修行用功行加功用行才波涅槃。再来有不勤求诸行 入涅槃的阿那含，这就是无形波涅槃。再来有上行，这个就是上流波涅槃了，乃至摄究竟天的阿那含，就到四禅天的那个地方，叫色界的最高的摄究竟天，在那个地方就波涅槃了。有生无色界入涅槃的阿那含，这最高的有的升到飞翔飞翔天，有顶天，到那个地方才波涅槃。另外有一类呢，是得身正入涅槃阿那含，这个是三果。三果的圣者，如果他又有灭尽定的话，有一个特殊的语词叫做身正。四禅八定都不算哦，要灭尽定的三果的圣者，这个叫身正。那如果阿罗汉具备有灭尽定的话，那叫具解脱阿罗汉。好，那以上这些四名阿那含，一名相阿罗汉，就是四果相。也就是说，他是在断欲界修惑得三果嘛，然后再进一步啊，再往阿罗汉的这个目标迈进啊。这些有时候我们都通称那个三果了，但是如果再细分，事实上他是往阿罗汉那边的目标迈进啊。有的在中阴身啊，波涅槃啊，有的升到色界马上波涅槃，种种种种，那个都是属于向着阿罗汉迈进，所以是属于四果相。那最后阿罗汉有九种，那就是四果了。那阿罗汉又有九种，肉尽舍身时入无余涅槃。阿罗汉有九种，这个如脚注131中阿含福田经，这里有提到九无学人。那么大正卷32，这里也有提到九种阿罗汉，退法不退法，实法护法住法圣净法不坏法会解脱共解脱，这九种共解脱就是具解脱。好，这个再请大家自行参照。好，接着过声闻必知佛地住菩萨地，这是超越二圣的住菩萨地。另外道种智，这是菩萨智，一切种智，这是佛智，智一切法。这些其实都是在解释前面1534页的经文。1534页 F 的倒数第二行，过声闻必知佛地来住菩萨地不应住，还有道种智中不应住，一切种智一切法这个也不应住，乃至得无上菩提转法轮不应住，做佛事度无量众生入涅槃不应住，这个1540页这边都是在解释前面的经。断一切烦恼及习成佛转法轮，或者是得到佛的32相庄严世界度量众生，无量寿命，皆如先论义中说，这些意思之前都有提到过。接着提到修四神足住寿无量不应住，声闻人修四神足得到这个三昧力，可以延寿一劫，若减一劫，就是比一劫稍微少一点点。那这有的经论呢，它是说一劫或者多一劫，一劫有余啊，大约就是延寿一劫上下了。那如果菩萨善修是如意足，若欲如恒河沙劫寿，亦得如意。哦，这个就不只是一劫哦，你要延寿多长啊，它可以更长。好，接着三千大千世界纯是金刚，这个是在解释前面1535页的 H 的第二行，菩萨 他希望说将来他的世界三界大世界呢纯是金刚，但是这样的想法啊，也不应该取着，不应住。好，这里解释，于世界虽敌有金刚哈，那这佛典上的描述了哈，世界观啊，底下有金刚，然后上面就有水啊、地啦、等等哈，那最下面是金刚。或者佛所行所作处有金刚，就金刚菩提宝座，而余处皆无，其他就没有金刚。那菩萨发愿世界皆是金刚，所以发愿不只是佛的菩提座啦，或者是世界底有金刚，那希望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呢都是金刚。菩提树香度众生，这如前所说，菩提树啊，出香味啊，有的众生啊，闻到以后，那就没有贪嗔痴啊，没有起这个二圣心等等。好，接着啊，讨论一个问题：无有五蕴乃至无有诸佛功德名字，皆不应住啊。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思考的哈。我们回忆一下，在讲义1535页最后一段，菩萨发愿，当时我世界中无有五蕴的名字，不应住。当时我世界中无有六度名字，当时我世界中无有善七套品啊，乃至佛十力数所谓十八不共法名字，甚至没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必知佛，乃至佛的名字都没有，不应住。好，那如果五蕴的名字不应住，这个还好啊。那为什么没有六度啊，乃至没有佛的名字呢？为什么这样的呢？好，如果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在第二分《大般若经》的第二分那边版本不同。他是说唯有不施波罗蜜名声，他不是讲没有名字哦，他是唯有啊。那玄奘大师翻译《大般若经》的第三分，他是说亦无执着不施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名声啊。在第三分他是翻成亦无执着六度的名声啊。好，我们现在主要是看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有大智度论啊，为什么谈到当时世界中啊没有六度的名字啊。好，我们看论1541页。问曰：此中是虽稀有皆可信。说希望延寿无量啦，乃至世界纯是金刚啦，这些都是稀有难得啦，不还可以信受。但是呢，说你的世界没有五蕴的名字，乃至无六度名字，甚至连佛的名字都没有，这个很难令人相信啦。好，论主回答：有世界大福德智慧人他所生的地方，这个世界就很特殊了哈，那是有大富的智慧人才生到那个地方。那在那个世界呢，树木、虚空、土地、山水等，经常出诸法实相之因。所有法皆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空无相无作等。那众生听闻这些树木啦，乃至山水等出的这些诸法实相的法音，自然得无生法忍。那么在那样的世界当中，就不需要分别说诸法名字啊，不必用再分别说这是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啊，也不需要这六度啦，乃至十八不共法的名字分别，也不需要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啦，必知佛乃至诸佛的名字分别。 这世界中众生都有32相80随行好来庄严身啊，无量光明一种道，那当然就是佛道了啊，一种果，那当然就是佛果了啊，大家纯粹都是这样子。这是比较特殊的啊，有大富的智慧人所生的世界，就不需要有这些六度啊乃至佛名字的分别啊。好，底下谈不应住的理由。世中不应住者，菩萨这样想啊，我能生这样的世界，有的起高慢心了啊，所以不应该取向住着。此中须菩提自说不住因缘，诸佛得佛道时，于诸法中不得定实相故，当何所住？啊，他得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空相啊，那一个实在的自相，实在的定相啊，那你住什么地方呢？好，最后结成。舍利弗作是念：若都无所住，当住何处得成佛道呢？须菩提知道舍利弗的心念，就告诉他：诸菩萨皆是佛子啊。那小孩子呢？那理当如父所行啊。佛怎么住，佛怎么修，那菩萨是佛子嘛，就应该跟着怎么修，怎么住啊。那有关这部分，我们来回忆一下经怎么讲，在讲义1536页倒数第三行啊，经文的部分：菩萨摩萨波尔波罗蜜中应如是住，如诸佛住以诸法中，非住非不住啊。菩萨应该这样子学：我当住，不住法故。就如来一切法都无所住，亦非不住啊。好，我们看论的解说。讲义1542页：诸佛心一切法中无所住。一切法是什么法呢？就色等五蕴啊，乃至一切种子，这些法不能够执着啊，不能以有所得来著作，所以说对这些法不应该住啊。那菩萨也应该这样子学，用无所住心来行般若波罗蜜啊。那但是为了怕有的人又执着不住了，虽然说不要著作一切法，但是有的又执着不住，那也不对啊。所以前面经文说非住非不住了，所以这边又提到：如诸佛无所住心中，亦不住啊。虽然是诸佛无所住了，但这样的无所住的心呢，也不应该取着啊。非不住心中，亦不住。非不住心也不应该取着啊，毕竟清净故。那诸菩萨应该像这样子随佛住，毕竟清净故。诸菩萨也应该这样子随佛而学啊。好，底下谈到般若意甚深。那时候会中诸天子心里这样想啊，那诸天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夜叉啦等等作为他的护法嘛啊。那这时候这诸天子心里这样想啊，诸夜叉言语字句所说啊尚可了之。其实夜叉的言语非常隐晦不明啊，这个等一下论会解说。他说虽然是这样隐晦不明，但是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大略还可以猜得到，还可以了知。但是须菩提所说的言语啊，论义解释般若波罗蜜呢，竟然完全无法理解啊，到底在说什么啊，般若波罗蜜说了那么多，到底在表达什么，这诸天子呢觉得难以理解啊。好，那这时候须菩提知道天子心所念，就告诉他说：你不解不知也，你不能理解不能知道吗？他说是的，无法理解。须菩提就说：汝等法应不知，说你不能够理解这些我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啊，这 理所当然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无所论说，乃至不说一字，亦无听者。啊，其实说我根本没有说嘛，所以没有说的话你就没有听，当然也不懂啦。啊，我甚至一字都无说啦，那也没有听者啦。啊，而已故诸字非般若波罗蜜。啊，这所说的文字啊，它不是实相般若啊。那般若波罗蜜它是空相啊，哈，实相般若的话，心行处灭已道断了，那没有一个实在的听者，那也没有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啊，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亦无字无说。好，底下须菩提想要举譬喻啊，让这些诸天子能够了解，所以。底下举了几个譬喻，如化喻，譬如佛啊，他有神通变化，变化一个化人，那这个化人还会再变化四部众啊，变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好，这里注意哦，佛所化的这个化人，那这个化人在变化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那么这里面呢？说法的人是谁？是佛所变化的人，这个化人在说法，听者是谁？那是四部众啊，用这个来譬喻。那么化人于四部众中说法，那这里面有说者吗？说者就是这个化人啊，化人如幻如化，哪有一个实在的说者呢？啊，那有实在的听者吗？听者就是更变化的这四部众了，那化人已经不实了，何况是由化人在变化的这个四部众，那更加不实嘛。好，用这个来譬喻，说者听者都不可得，啊，听者都不可得，那更没有知者了。好，须菩提用这样来表达说，一切法皆如化，此中无说者，无听者，无知者。接着又举梦的譬喻啊，譬如有人梦中见到佛为他说法，那因为是做梦嘛啊，梦里面你梦到了佛，有实在的说者吗？啊，有实在的听者吗？有知者吗？一样啊，一切法皆如梦，无说无听无知者。再如回想啊，譬如二人啊，在大山谷啦啊，或者是两山之间的一个沟渠等等哈，那两个人各住一面，来赞叹佛法僧三宝，那同时发声响，啊，就有两响，有两个声响而出，那须菩提就问了哈，这两个人的声响辗转相结否？我们看一下角注146。玄奘大师的翻译啊，譬如二人处一山谷，各住一面，赞佛法僧，俱时发响。那么此二响声能互相闻，互相解佛，就两个声响哈。那这个声响可以听到对方的声响，可以理解吗？啊，这边能够听到对方的声响，那理解对方的声响吗？等等啊。那当然是不行了 啊！一切法也是一样，无说无听无知者。再如幻，幻是魔术了哈。譬如有一个擅长变魔术的这个人啊，于四渠道中，四渠道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当中啊，来幻化做佛，还有四部众于中说法。因为这个都是魔术变出来的佛。佛也是魔术变出来的，那四部众也是魔术所变出来的啊。那这里面有实在的说者、听者、知者吗？啊，当然没有啦啊。所以一切法如幻，无说者、无听者、无知者。好，以下诸天子心念，须菩提所说，他看我们不了解嘛哈，那想要举譬喻啊。让我们更加了解，哪里知道 越讲越糊涂啊，啊，愈令愈解，转身转妙啊，越听越迷糊。嗯，这时候须菩提知天子心所念，告诉诸天子说，其实并不是转身转妙了哈，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呢，非身非妙，色性啊，受想行识性，这个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它是五蕴的自性啊，也不是身妙。那么六根的自性，六尘啊，乃至眼世界，乃至意识界啊的自性。还有六识、六处、六受、六度、十八空、四念处等三七大品，乃至佛十八功法，一切诸三昧门、陀罗尼门，乃至一切种子、一切种子自性，都是非身非妙。啊，诸天子心里就这样想啊，啊，所说法中，难道你不说五蕴，不说六根乃至六受？不说六度乃至十八光等等吗？啊，乃至不说啊，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必知佛道，不说无上菩提道吗？是法中不说名字语言，啊，不说名字语言。贤奘大师的翻译，他是不施设文字言说。啊，须菩提又知道这天子心所念，告诉他们说：“如是如是啊，诸佛得无上菩提，不可说相。就色等诸法乃至无上菩提，哈，都是离文字了，都不可说啊。啊，于般若波罗蜜中啊，无说者，无听者，无知者。以是故，诸天子啊。”善男子善女人欲住出果，或者是欲证出果，是忍不离是忍。这忍就是对法的一个确认，也是智慧的别名。那如果想要住出二三四果，想要证出二三四果，或者是欲住必知佛道，欲正必知佛道，或者是欲住欲正佛道啊，都不离是忍。那如果玄奘大师的翻译哈，啊，我们看一下角注151括弧二第三行，是故汝等于诸法中，应随所说修坚固忍。意思就是如上面所说了哈。对诸法有所取着，不应住这样的坚固的信解。好，你有这样坚固的信解，想要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啦等等，哈，都不应该离开这样的坚固的信解。因为要证得出国、三四国啊等等，哈，乃至证得必知佛、证得佛道，这个都是要有空的信解嘛，对不对？要理解无我、我所啊，甚至法也不应该执着，不应该取向。如是诸天子啊，菩萨从初发心般若波罗蜜中，应如是住，以无说无听故。好，我们看论。问曰啊，诸夜叉的话虽然是隐晦不明了，不过呢，夜叉他所想表达的那些事情呢，都还比较庸俗浅近，但是说深般若波罗蜜，虽然须菩提是用普通的言辞，但是其旨趣啊，却非常的深奥玄妙悠远。那前面这是诸天子他说了一段话，说这夜叉的话，虽然不是很好懂，但是他想表达什么事情，我多少还可以猜得到。但是须菩提到底在讲什么，我完全不懂啊。好，那外人就问了， 夜叉的话虽然是隐晦不明，须菩提说的是用普通言辞啊。那夜叉所说的话，这个事情是比较庸俗浅近，那须菩提所想表达的声波尔的旨趣就非常的高深。这里就说了，事情也不同，所要表达的旨趣也不一样，那你怎么拿那个夜叉语来比这个声波尔呢？来比那个须菩提说波尔呢？好，论主回答：诸天啊，他以人所不解的事情来比拟，或者是来比较啊，谓物，就是还不能够理解的这个事情，就是说，诸天拿这个夜叉语啊不太好懂啊，来譬喻须菩提所说的这个话到底在想要表达什么呢？也是非常难懂啊，那只是一个譬喻而已了哈。不一定事情啊旨趣都相同才可以说譬喻。好，底下有人言啊，天地哦，它有999门，每一个门都有16青衣的夜叉来守护。那这夜叉的言语啊非常抚慰。那道理旨趣啊都是场内不正啊，诸天并不看重他啊，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他说什么有时候根本不太在意了啊，不解其意。但是这个言语虽然是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所想表达的内容不需要言辞辩论叙述非常明白才能够知道，所以说尚可了之啊。这夜叉言语虽然是说的不清不楚，但是他想表达的事情我还可以知道啊。但是现在听闻须菩提说声波尔言辞很普通嘛啊，虽然好像还可以知道他用什么言辞在说什么话，不过呢这个深奥的义理啊却非常的悠远深邃啊，探求越深可是却离得越远啊，故以夜叉的言语呢来比拟啊他所不了解的这个声波尔。又以夜叉语虽然难解啊，不过我们眼睛看到这个种种的相状，或者是他言语的描述，我们来推测他的心，多多少少还可以知道这夜叉想要表达什么内涵啊。譬如深渊石水得船可渡啊，这深渊即使是深渊呢，或者是流得很快速的水，这人要游泳当然很困难的哈，但是如果有船的话，那就可以安然度过。而须菩提所说的般若波罗蜜，毕竟空义呢，无有定向，不可取，不可传义得物，不能够说有，不能说无，有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也都不可说啊。一切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心怎么想也不可思议，那言语怎么形容也没办法形容得到，所以诸天之啊都非常惊讶疑惑啊，难以明了。须菩提答诸天子啊，你所不了解的那是理所当然了啊，因为我无所论说，乃至不说一字，可着可取，无文字无语言，是诸佛道。何以故？这名字都空了，虚狂不实，如破色名字中说，这个如角注那边有注解。用名字则有语言，如果名字都没有的话，那语言也没有了。诸天子作思念，如果无说无听，既然没有说没有听，那我们大家今天聚在这里做什么？那根本就不用再聚在这里来听须菩提说般若了啊。须菩提想要 让他们了解用譬喻啊，如幻啊，如梦啊，如画来解说啊。诸天也有这样想啊，这个须菩提也真是的啦哈，讲的道理我们听不懂，现在用譬喻想要让我们了解，可是呢，竟然这个譬喻啊转更深妙啊，越听越糊涂了啊。譬喻是以粗来比喻细啊，以决定的事来明不定的事。但是这个譬喻呢，亦微妙无定相，像如梦啊，如想啊，这也非常微妙无定相。须菩提知天子心于身般若中，他就迷惘了，不明，不能自出。所以说般若波罗蜜不异五众，五蕴的实相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个就是在讲前面的五蕴非身非妙啊，因为要了解般若，了解空相，它其实就在五蕴当体即空啊，照见五蕴皆空啊，色即是空，而不是离开五蕴，另外有空有般若啊。那么现在五蕴非身非妙，乃至一切种智非身非妙。诸天子这个时候知道须菩提口虽然说色，心无所说啊，乃至无上菩提也是如此。须菩提知道诸天子心说如是如是啊，非我独耳。佛得菩提的时候也是无说啊，即面相实无说者，无听者。是故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辟支佛还有佛道，皆因无为法而有。那意思就是一切贤圣皆因无为法而有差别，并不是无为法有差别的，而是他们这些圣者都是体悟到无为法才成圣。但是体会这诸法实相有浅有深，那么离开这些法，离开忍，就没有这些圣位啊。乃至佛道亦如是，菩萨初发心乃至得佛，以及中间一切法都是无说无闻。因为诸观灭，语言断，所以说不可说。那既然没得说，就没得听了啊。那没得听呢，就不可知了啊。不可知故，于一切法没有取着啊，则入涅槃。好，那我们54卷就到这里。